经第九卷。上次我们说小乘圣人就是罗汉和辟支佛，
他虽然知道了这一切实相比证都是虚幻不实的，但是他不知道真空妙有之故，只知道这个心法真空，他把一些实法分析到最后是没有的啊，
也误以为色外有空，空外有色，而不知色和空是一体。这心经下面所说的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而偏色于空。我们也曾经用镜子来举例说，这镜子里面总归是有影子的，没有影子就不成为镜子，因为它有影子才是镜子。这小乘圣人呢，就以为镜头影是两回事，就镜子是镜子，影子是影子。那么这样子一来呢，也把色相和空分为两回事去了，认为是空外有色，色外有空。那么就把这个五蕴啊，五蕴第一蕴嘛，就色啊，因为有色之故，才去接受名蜡，名蜡之故才有想象，由想而行，以及行为牵连不息，而其自识，所以这个也是色，就可以代表五蕴，就认为是五蕴不是好东西啊，要把它完全空掉，就守在空边。那么不知道这个无应，这是想心时，它就是没有用，所以小乘圣人是尽性不全的。他虽然也起不来之用，但是也不圆。大乘初门的菩萨虽然知道色相当体就是空，这空啊并不是要把色相取消之后消灭之后才是空，这色相本身无自体无自性，本不可得，这色相当体就是空，不需要离开色相而才空。但是呢也偏执于空，什么缘故呢？因为不知这色相啊，就是自性的显现，就是自性所起的妙用。就像镜子的影子，认为影子是镜光所显现，而不知道这个影不离镜，镜不离影的道理。因为认为是净光所显现的影，就归等于净光而忽视影，所以呢也偏舍于空。假如要知道这个影子和镜子本不相离，镜就是影，影就是镜，不可能离的，离开影子才能成镜子吗？说镜子呢，就是因为能现影子。假如没有影子，就不成镜子。所以镜和影子不相离。就是说，我们这个自心，因为它是真空妙有之故，它一定要现象起用， 假如不能心相其用，那就不是真空妙有了，那是顽空，那是断迷空。因为我们的佛性呢是万能体，它是真空，如果真空的就空而不空，不空而空，空而不空的就是说这个体性虽空，它的性相其用，不空而空的，因为虽然性相其用，但是这个相不可得，因为这样子的道理啊，所以大乘初闻菩萨也只能理解叫体法真空，这体就身体的体，体会这个一切法，我们佛经所说的法是包含一切色相和我们的想象，就抽象的啊，都包括在内，还不知道这个妙有真空之处，所以也不知道这个无蕴是妙用。看起来无蕴是坏，但是无蕴实际上就是自性的显现，自性的妙用。我们上面讲了，我们造孽受报入道轮回，就是无蕴作怪，因为我们追逐实相，那么造业受报。但是我们要修行了，也是要靠无蕴，靠无蕴做工具。我们离开无蕴怎么修呢？我们上次都讲了吗？我们说看经听讲这个文字，这个我们来听声音，这就是色相。所以啊，我们也离不开这个色相。接下来我们看经听讲理解了佛经的妙理之后，那么我们就要想，就经过大脑的思考，就是闻思修，是吧？因为我们接受了佛经的妙理，这就是受用。接受之后，我们经过大脑来考虑、分析、研究，那么这就是想。经过考虑，我们要经过实行、修正，这就行。经过行，我们打开智慧，那么这个智慧看起来不是实，因为知识是由分别有执着的，而智慧呢是无分别无执着。但是我们等打开智慧之后，要习一切妙用，不是死守了这个般若，不是死守了这个真如。假如我们是死守了真如，那么我们也等于一树木雕一样，它不能起用。所以真如离开这个食神呢、就是不值钱，它不能动了、它的性体它一动之后、那么这个食神用事。但是我们要利用食神呢，其实一个主任单靠一个主任做事做不好，要很多人帮忙啊，婆人啊客人啊都要来帮忙，而这无蕴呢就是婆人，这个食神呢就是用人，我们叫利用这个无蕴，利用这个食神，是来成就佛事，所以还是要做实。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认识这个主任，主任做的主，主任做不得主，就为婆人所利用的，那这个主任就倒霉了，这婆人很横七竖八，横行霸道，做些坏事，不是使主任造了后殃呢？所以第一是要认识 这个佛性和主人，再来利用这个食神。所以这个食受想行识这五蕴呢，还是很配用的，我们也很利用的。接下来的大菩萨呢，他才能深深的弄清了这个真妙有真空之故，他才真正肯，就是自肯成道，首肯啊，这个现象是不是两样？我们佛教所说不二法门，就是从这地方讲，一切都没两样，性就是相，相就是性，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。所以我们要利用一些色相，成就我们的佛果庄严。就是像镜子和银子，银就是镜，镜就是银，银不离镜，镜不离银，离镜就没有银，离银也没有镜，就不成镜子了。所以既不作有，也不偏空。那么虽远其用，不即不离，无喜无争，不着不舍，所以能够任命逍遥，虽远方旷，得大自在。这心性妙智，就是叫我们学观自在菩萨，是我们的师范，就是要明白这个真空妙义。这从上面所说的归纳起来，五蕴即是我们堕落轮回的多数，也是我们修正成佛的工具，作为一些众生的智能，让我们好好的利用它，利用得当就成佛，粗用乱用了，不但是轮回六道，还有成佛的危险。所以我们要识得自性，那五蕴呢就能够运用自如，像主人是精明，主人是清醒，就能指挥仆人很好的工作，而有条而不紊，使他们成就很好的事业。反过来，主人昏聩，主人糊涂，那么给佣人装潢，横行霸道，非但不能很好工作，而且要推理主人之害。所以我们要成就佛事呢，要照顾这五蕴，明识自性，就不照破五蕴是不行，因为你不照破这个五蕴是利用啊，你照破它根本没有，就主任功做主，就能利用五蕴。所以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这四句经文呢，是全经的总纲，明白了这个总纲，下面的经文呢就迎刃而解了。所以讲解方面是偏多的，现在为了易于明白起见，再做一个解明的小结，把这四句经文概括的叙述一下。观自在菩萨，这位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，现在因为以果立名， 就是这位菩萨已经度过了生死苦海彼岸之上，所以用他的果成果了涅槃之道，得了大自在了。这位大菩萨是无畏菩萨，无畏的就是阿弥陀佛退位之后观世音菩萨就继位。所以这位大菩萨呢是所以能证到这么高的位置，得了大自在呢，是由于用甚深广大的观照，由观照的波开发波来，就是究竟大智慧，彻底的大智慧，是世界和出世界运用无碍的大智慧。因为有这样子的大智慧的功勋，所以赵婆娘也是舍就是一切外境的有相相，就是一些客观环境有相貌的东西，和内在的心性，就是我们的思想，这是无相相，就舍就包括这一些东西。第二呢，就受，就是领受接纳，我们对着镜就思想呢就领受这个镜，第三呢就想，因为领受了前景之后，那么思想就起胡思乱想了，好的就想取为己有，坏的就想把舍子事外，所以就是有取有舍。第四嘛是行，行因就是我们思想气力不歇，没停止的时候妄动不已，那么借助于行为。第五时因呢就分别取着，所以我们要分别啦，这样东西好那东西坏，我们也积累知识啦，这样事情怎么做成功的，那是怎么失败的啊？所以这个识就成立了，把这个色受想行识的五蕴一起照破，照破了这五蕴本地上是空无所有啊，也不执着在法界上，就是你照镜也不可得，你照见就是法，你照见也空，所以是观照也不离，非但观照也空，你空也要空，空也不可得，所以呢这样叫做照破五蕴皆空，这个皆空呢就是你照破你空都不可得，这叫皆空，不是光是空叫五蕴。因不可得啊，一切你不可得也不可得，所以了脱了分段生死和毕竟生死的二识，小精了无助烦恼。无助烦恼我们上面已经细细讲了，第一就是敬爱主地，第二就是欲爱主地，第三就是舍爱主地，第四就是无舍爱主地，第五就是无明主地，这是烦恼是最大的。因为了了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，消灭了无助烦恼，那么这就度过了生死苦海的彼岸之上，就登上彼岸，这样子嘛这才叫得大智慧，就是你不了二识，不了五度烦恼，是不得大智慧的，你总归了也不会的时候。所以佛在一开始就 是呼大菩萨之名，观自在菩萨，这一句就是这四句的概念。因为他能得大自在，就是下面的果，就下面照破无蕴皆空，诸皆苦厄。假如不能照破无蕴皆空，诸皆苦厄，他就不得大自在。所以这个经呢，是从那六百卷大部来经里面提出来的。他一开始不用续分，就之后观自在菩萨之名，就是叫我们向这个大菩萨学习，作为我们的示范。所以这个经文呢，这观自在菩萨一句就能够标榜全经。至于这个实字，就是照破无蕴皆空之实。既然是照破无蕴皆空了，那么就是上彼岸之实。所以这个实啊，实在是我们的妄想在成立。假如我们这一念妄动都没有，那么有什么现在过去未来呢？所谓现在过去未来的，都是我们的思想妄动之故。因为现在根本不住，才住现在已成过去，未来还是未来，那么有什么过时间的分线呢？就是我们的思想妄动在这动。所以世事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，都是我们念的动。假如我们念不动，几千年几万年之前的事都印现在眼前。现在科学家不是说，假如能够发明一个超光速的东西，现在我们飞机能够超音速，而不是超光速。假如能发明超光速，那么好多万年前的事情都能够到现在眼前。那么这就说明是我们自信就有这个能量，就是我们现在为妄想那么所动摇所遮盖，所以不能现前。我们一旦卸下狂心，妄念不生，就能够照见。可是自在大师，智者是天台宗的开山祖师，他来读法华经，读了幼王品，那就眼眼见灵山一会到现在为善，那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，他可能眼眼为善。其实我们思想不妄动，这个实现是没有的。所以我们古人能够彻见法性，彻见我们自己的佛性，那么时时刻刻都是自性现前，时时刻刻都是见佛现前。所以见一切事物，他也不做事物之相，他是自见自性。所以真见性则是没有这个时间的分别的，不是我现在见等一下就不见了，也不是我见自性的时候是5分钟或者10分钟后来又被遮盖的，也不见，那不是见性。所以又是说真见性人能到当证也是见性，因为他没有遮盖的时候，他实质性情，这个自性是不生不灭，没有生灭之相。你在思想不妄动真见性之后，晓得一切处一切时都是自性的妙用，一切相也自性的信心。这个自性不是一个断迷空，不是一个空无所有的东西，而是能够应缘现象起用，这是妙有真空。这个心经所讲的、所表达的，就是要我们认识妙有真空。这上面就解释了这个观自在菩萨心 生波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不一切苦厄。下面再继续讲，经文上说：“舍利子，舍不异空，空不异舍。舍就是空，空就是舍。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”这个舍利子啊，有些人就误会了，说舍利子是我们做功夫的舍利，身上所生出来的舍利，或者像佛圆觉的时候焚化了舍利，像大善知识那么活化的时候也有舍利，但是这个舍利其实不是。这个舍利子呢，是佛的弟子。舍利两个字呢，是印度文，因为印度他们的风俗习惯是有的人以父亲的名字为名字，或者以母亲的名字为名字，或者以父母合并起来为名字。这个舍利子呢，是以他的母亲的名字，这个舍利两个字就是他母亲的名字。我们中国的意思呢，就是肉食，就是身体身子，就是舍利子的母亲非常聪明，身体非常好漂亮。这个肉食啊，在印度的是这样说的，说他在天空中飞，海里面的鱼他在空中看得清爽，眼睛非常的尖锐，看见在空中飞的时候看见海里的鱼，他就下来就把这个鱼就抓了，叫秋鹿，这个秋鹿我们中国人就喊鹿食，因为他非常聪明智慧，所以他的名字叫舍利。这个子呢，叫舍利之子，就是儿子。那么这个名字呢，是梵文和中文并用的。这个子是中文的，舍利是梵文。在有的经上呢，就看舍利弗，这个舍利弗弗就是子，梵文是弗，中国名字叫子。舍利弗那完全是用梵文，那么现在这个经呢用舍利子，是梵文和中文合并翻译，是佛的弟子。而舍利子呢，是智慧第一，智慧最大。这个舍利子一个娘舅叫居士罗，居士罗我们中国人的意思呢就大气，就气概很大。他是修外道的，这个辩才很无碍。舍利子的妈妈和他的娘舅常常辩论，那么舍利子的妈妈都是失败，辩不过他的娘舅。但是自从怀孕了舍利弗之后，那么娘舅和他的妈妈辩论时，娘舅就失败了，总辩不过他的妈，就是娘就晓得啊，这个外甥啊，怀胎就这么有大智慧。舍利弗是智慧很大，自从她怀孕之后，她的娘舅和她的母亲辩论时，娘舅总是失败，
这个巨蟹楼就发奋仿道去了，但他学的呢是外道，学的是外道。等他学到回来之后，再来和他姐姐的辩论，问他外甥呢，呀外甥已经和服出家，他很气愤，想和来服，想和服辩论一下。那么服问他，你以什么为宗呢？他说，我以一切不舍为宗。我就问他，你既然一切不舍啊，你这个定义还舍不舍呢？这样一问，巨蟹楼就问，啊，我两处复多，假如说我说舍，自破自来宗旨，一切不舍怎么舍呢？假如不舍，你宗旨也没有了吗？两处复多，所以他觉得智慧是太不行，佛的智慧很大，马上他也跟佛出家了，是舍利弗，这个娘舅也是佛的弟子，巨蟹楼。因为这个舍利子智慧最大，而本经也一直相符，因为这个信经最主要就是讲般若，讲智慧，开发大智慧，所以这汉舍利子有每一部经啊，都有他的经文弟子，都是他的弟子，都叫相应的弟子。譬如《金刚经》是说空，就是说一切都不可得，显现妙如真空，显现自性。所以还须菩提，须菩提于意云佛，须菩提的就是解空经，舍利子是智慧经，所以还舍利子是，因为要讲了重要的地方，所以佛就喊舍利子，舍利子你听好啊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上面我们讲了很多色空之理，现在佛先讲色不异空，就一切色相和空是没有两样的。翻过来，空和舌香也没有两样，所以是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但这两句话加起来呢，像是有两样东西，不异，不异，像是有两样东西在比较，甲和乙没有相差，不异，是同样。所以下面呢，我再进一步讲，色即是空，空就是色，那就少去这个有两样东西的这个误会，就是一样东西。关于这个色和空啊，这个色呢有三种不同。第一，这个舌是叫可对可见舌，可对就是和我们相对可接触的意思，我们可以接触它，可见就是我们眼睛可以见的，这是第一种舌。第二种呢是可见不可对，就是我们虽然能看见，但是不能接触到。第三种呢是不可见不可对，也看也看不见，接触也接触不到。所以这几种分别，可对可见识，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种啊，就是舍相，就无应的第一种。
这个一切色相。那么长短方圆，青黄赤薄，青黄赤白，这个男女老少啊等等的，这些都是一口见一口对看得见。口对不可见呢，口对不可见就是声香味触，声音我们眼睛看不到，耳根呢能够接触到听到，这是什么声，那是什么声，这还是音乐声，那还是汽车喇叭声，这还是说话声，还是嬉笑乱骂都听得到，但是你眼睛看不到，口对不可见。香香味和臭味可以接触，我们鼻子能分别啊，这个香还可以相中分什么香什么香什么香啊，兰花香啊，桂花香啊，啊老酒香啊，啊什么香都能分别，但是不可得啊，不可见，你眼睛看不到，不可见啊，就是可对不可见。香味这味道啊，甜酸苦辣这个味儿，你可以舌头尝过来分辨它，但是也不可见，不是我们眼睛能看到它的甜，看到它的鲜，看到它的辣，就是看不到，那么嘴巴尝起来才知道。触接触，比如冷啦、软啦、光滑啦、粗糙啦，所以你眼睛是看不见，冷的软你怎么看得到？就是能接触，身体接触是哎呀冷空气，哎冷得很，热空气。所以这个声香味触是属于口对不可见，上面这个舌相是有相是可以见到，又可见又可对，也是可见可对，也是可对不可见，第三是不可对不可见。那什么呢？这个法，所以我们六尘嘛，舌身香味触法，这方法的法，这个法尘呢是前面舌色身香味触这个无尘的影子，就是我们眼睛见了颜色，耳朵听了声音，鼻头闻了香臭，舌头尝了甜酸苦辣，身体接触外境的，这一切相的影子落在我们体部第六识，是大脑的意识，影子落在上面，这就是法尘。这个法尘呢，既不可见，也不可对。所以这个舌就包括了舌、身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六尘。这六尘啊，再加上我们的六根当中的五根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这五根。这个五根也是色相吗？那眼睛、耳朵、鼻头、
舌头身体，这不就舌相吗？有相可证，这属于舌，也属于舌，属于舌尘。这一切舌不异空，因为这些舌第一个不异空的，是这一切舌都没有自体，都无自性，都是因缘合成。没有因啊，不能成事；有了因，没有缘，也不能成事。所以佛经里讲的空啊，就是不自生，不他生，不共生，不无因生。不自生者，就是。花有主因，比如我们要种棉花，放一个棉花种子的主因，没有塔缘，就是没有太阳的阳光，没有烂泥，没有水分，没有肥料，这个种子虽然有，生不出，要不自生，自己没有塔缘。就主因没有缘是不能生，不他生，就是说虽有他缘而无主因，没有种子的也生不出。比如我们没有棉花种子，没有阳光，有水分，有泥土，有肥料，怎么生呢？就不他生。不共生，就是两个方面合起来生命，就是两个方面合起来以哪念为主啊？啊，两面哪念以假面为主还是一面为主啊？就假和乙根本也没有主，就假也是因缘生，乙也是因缘生，因缘判了因缘，以什么为主啊？主者就自体，就假面一方面也没有自体，乙一方面也没有自体。譬如我们人男女相合生成小孩了，以男为主还是以女为主？以男为主，男的身体也没主宰，没主体，因为这个身体我们说是四大合成，四大者就地水火风，所以我们常常说四大皆空，就是说我们人地水火风都是这四大合成体，除了这个地水火风之外没有主体，而这个地水火风是合了一块合成的，叫缘，合了一块合成缘散的，有四大分散，那人也死。那么男方面也是四大，那么女方面也是四大，都无主体，所以这身体根本没有主体，这叫做不共生，因为都没主，都是因缘合成，生成孩子还是因缘合成，一切一切都是因缘合成，这叫不共生，不无因生。就是没有一个主因，没有一个内因和外因，就不能成为事物，一定要有主因，有内因有外因之后，那么成着缘之后才能相生，所以就叫做不无因生，不无因生那么是因缘生，因缘生不够，所以就是空，所以一切色声香味触法因缘必须生意，都逃不出这个范畴。所以一切色是空有两样，不异的是没有两样。说不异的，虽然说没有两样，没有两样，还是像是有两样东西。就不在最后再接上一句。 最初要斩定截铁的就是蛇就是空，空就是蛇，那两样东西要认为是不一还是两样，要理会进一步肯定的是。那么这个空呢，我们上面讲了，一方面是说这个是知因缘所生无自起，无自就是空。进一步说，这一个色相的形成都是由于我们自信的形成，而这个自信呢，我们上面都讲了，真空妙有，是妙有真空，它是空。因为这个自信是一丝不挂、一尘不染的，说是一样东西就不对了。它是绝对正心，就是相对两样东西。一切实相离开这个自信，离开这个万能体，它是不能操作、不能显现、不能起用。所以这个一切实，就是我们真空妙有的自信所显现的，就是我们的自信起的作用。一切实相就是自信，自信就是一切实相。所以我们在上面说了，这个自信是不可以眼见的，眼睛呢看不见这个自信，这个自信是没有相，你怎么能看见呢？就是我们自己眼睛能看见自己的眼睛吗？还有相对动才能见呢，用镜子一照你就看到这个相对东西，它绝对的不是相对东西啊，你不能见。所以有见就可以证见，但是后面又说要眼睛见到才证不见到，因为所有的相的色相都是自性形成，你真正明白这个真理之后，出见真境之后，才能明白这一切色相都是你的化身。我们总以为是化身者，只能分身千千万万分出来，变化成我这样的身体了，这个化身，还不明白，所有一切事物，所有一切色相，都是我们的化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都是自性所显现，没有自性显不出啊。从上面举了例子，天空中的白云因风吹而显现啊，什么狗像、狮子像、什么大山大水像，结果它显现像是什么东西？但它本体是白云。所以我们世界上是有千差万别的色相，那些色相都是自性的显现，这个自性的变化，在教下不是说善见为心，万法为始，万法就是这些色相。我们上面讲了，这法在佛经代表很广，虽然是色相，因为思想的爆发在内，都是我们的识啊，识的识神啊，识神就是自性起的妙用啊，啊，自性如水啊，识神如波啊，这波就是水啊，水就是波啊，都是识神起的妙用啊。我们现在录音机，录音机哪里来呢？录音机就是我们创造发明啊，创造发明怎么会有啊？就是我们的吸收客观无尽的这个东西，能够进一步思想想象出来，开发智慧，有什么东西能创造什么东西， 就是是什么？是万法为实。一开始没有法，一开始法没有实，因为这个法相造出来的东西就是，那么就代表实啊。我们眼睛能看到一些实相，对眼睛看到，并不是眼根能看到。假如眼根能看到，假如我们一口气不来了，死掉了，眼根还没坏，它怎么不能到啦？怎么不能看啦？逐渐的里面还有能看的东西，这能看的东西呢就是佛性，性就见性，能看的东西的性就见性，能听到声音的就是闻性，能闻到香臭的呢就是嗅性，能尝到这个甜酸苦辣的味性，所以一切都是我们性的作用。所以这个一气一气一气一气的色相都离不开我们的性，离开性就没有色相。既然这个性是离不开色相，色相离不开性，所以性就是色，色就是性。再用上面举个例子，净光就是银子，银子就是净光，净光离不开银子，银子也离不开净光，所以这一点呢能透过就是见性。不要以为见性啊，见性啊，这个是了不起的事情啊，大家都把这个明性见性这四个字啊认为深奥的不得了。现在的人呢像是明心见性是不可能的啊！你想明心见性啊，哎呀，做不到，做不到，做不到。看到明心见性这四个字啊，就像含糊舌辩一样，认为是高不可攀。我们凡夫俗子达不到这个目的，我们现在只能用净土宗，用念佛念佛法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吧。那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之后，听佛说法，再来明心见性吧。我们这个世界上明心见性是不可能的，就把它高高的推到上面去，而不知道明心见性就在眼前，不在彼处，就在这十字塔，我能见能闻，这个性就是我的自信，这是佛性，是每一个众生都能见能闻，是每一个众生都是佛，他对于这个万能体是不少一分钟，叫做再凡不解，再生不正。下面就讲到是不正不见，对吧？所以都是佛啊，一切众生都是如如佛，都是如来佛，不要把它高推正经，认为高不可攀，就叫我们回光一照，能见者是谁，能闻者是谁，所以我们在上面一见见定，一肯肯定，不生疑虑，时时保护他，不要让他以习气之故沾染舌境，念至舌境，时时凝空，就是妙用无边。你才着相就赶快警觉来照顾，一切都不可得，一切都自信显现，你着什么相啊？你见相就是见性，因为不是性不能见这个相啊，因为是见性自故才能照见前景，才能见相。那么这个相既然是你见性显现，那么相就是相， 性就是相，是个性相之理啊。楞严经说清楚，是叫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一些色都是自性显现之色，离开自性是没有色相的，是性色。这个性色是性所显现的，性是真空体，那么色相也真空体。性是没东西的，一丝不挂的，一尘不染的，那么色相不是色有啊，不能执着它。这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因为性空之故，能显现色相。假如这个性不是空了，它就不能显现，为什么呢？举很浅见的例子，我们这间房间，这房间里面空了，前来就把东西搬进来啊，大厨啊，衣柜啊，床啊，搬进来了。假如这个房间里堆满了，你的大厨啊搬不进来了，它没空位置啊。所以就证明这性是空的，才能显现一些实相。这性空真实，性空啊，不可得显现一些实相啊。这实相既然是性显现，性是真实不虚的，那么实相也真实不虚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说：“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”因为你见的相不落了，不落在这个事成上嘛，不为事成所左右所动摇嘛，不跟着这个时辰所转吗？这个主人公做的主吗？不为仆人所颠倒，不为仆人所左右，是你的大自在，是心和相，一个道理。再说，为什么说色不异空？为什么实际说，色即是空呢？这是先对凡夫说的，因为凡夫都是作有作相，把一切相作为实有，所以说色不异空啊，你们不要执着啊。所以说色即是空啊，你们不要认为这色是实有，执着不舍，追逐求利啊，那么早已受报，往生轮回之苦。下面这个呢，空不异色，空即是色，这对二乘人说。这二乘人，我们上面说了，他是偏空，他认为色之外有空，空之外有色，就他死守在这空边。因为你们都是凡夫，都生死，你们执着了实相的，你们苦。现在我打破实相，我的坑了，我也离开生死。他守在这个生死坑、空坑里，这个空坑还是生死，因为你不得自在，你还有另一生死的了。你不明白，这个死就是空，空即是死的证明。你还认为是有二个两样事情，二界，这二界未出，法执未出，不是真正界限。这小乘三人不是真的真相，所以佛是度二乘三人，叫他们晓得空就是色，色就是空。下面是空就是色啊，这种空之外，